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元旦之日，我代表美国之音全体同仁向全球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恭祝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日本执政党干事长穗伟访问中国受到隆重接待，是否意味着中日关系升温，台商疑似卖燃油给朝鲜，台湾方面怎么说，媒体观察伊朗政府镇压抗议，德黑兰之春再现。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话题是新年展望美中关系，川习会反目成仇吗？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纽约成千上万的人不畏严寒，在时报广场庆祝2018年的来临。纽约一年一度的迎接新年的庆典活动呢，可追溯到1904年。旨在唤起人们对性侵犯关注的 Me Too 行动的发起人塔拉纳伯克按下了迎接新年倒计时的水晶球下落的按钮。就像往年一样，聚集在时报广场的人群在水晶球开始下落时倒计时，在水晶球滑落到底时，2018年来临，伴随着烟花和彩带。玛利亚·凯莉田园合唱团和尼克·乔纳斯在时报广场上的迎新庆典活动中登台献唱。在伦敦，焰火燃起和坐落在伊丽莎白塔的大本钟敲响，标志着2018年的来临。大约10万人参加了泰晤士河附近的庆祝活动。巴黎和莫斯科也以焰火迎接2018年的来临。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附近，观看了10分钟的音乐焰火表演，人们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歌舞中起舞。在印尼首都雅加达，400多对新人参加了官方举行的集体婚礼。在悉尼标志性的港湾大桥和悉尼歌剧院呢，近150万人啊观看了彩虹焰火表演，象征澳大利亚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保障安全，世界多个城市出动了大批执法人员、军人和安保人员负责安保。纽约动用2次安检、狙击手、关闭街道和经过特殊训练的狗，确保时报广场的安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美国必须正视朝鲜核项目的现实。金正恩星期一呢，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辞中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有核按钮。他说，整个美国本土都在我们的核打击范围里，美国永远不能发动一场针对我和我们国家的战争。金正恩的新年讲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未来一年里在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方面发出的信号。去年11月，朝鲜在发射了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宣布朝鲜已经实现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的目标。伊朗国营电视台星期一报道，有10人在夜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被打死。抗议活动周末之前在伊朗全国各地爆发。星期一早些时候，伊朗劳工通讯社援引一位伊朗议会议员的话说，有2人夜间在西南城镇伊泽被开枪打死，但是这名议员也不知道枪击凶手是谁。引发目前这场动荡的是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上星期四发生的较小规模抗议活动，那里是反对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人士的大本营。抗议活动而后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川普政府说非常忧虑德黑兰为平息抗议而阻止伊朗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沟通。伊朗星期天阻止进入信息分享应用软件 Telegram 以及图片分享应用 Instagram。 媒体观察说此举意在维护平静。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天的推文中抨击伊朗政府关闭互联网，致使和平抗议者无法沟通。我们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居民连续4天大规模上街抗议示威游行，政府呢镇压，导致出现了伤亡。伊朗领导人说闹事者将付出代价。美国总统川普连续发言说伊朗人民开始觉醒，西方媒体普遍给予相当的重视。 在中国，新华社只发了伊朗当局态度的相关报道，其他官媒呢都小心翼翼，生怕踩过红线，只是网络媒体有很多报道。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伊朗的抗议和相关的反应。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许波。
对于发生在伊朗的这场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政府的镇压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啊，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最近连续就这个伊朗问题发推啊，我们大家知道，川普总统呢，他是经常把他的对世界大事、美国大事的政见发表在推特上。那么他连续就是在我们美东时间周日，他连续发推，他主要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伊朗是一个就是国家支持的这么恐怖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他这个是有他的代表性。他说。他已经有这个在人权方面，这个伊朗政府啊，已经有很多的例子。他说这个例子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嗯，
那么他现在呢，老百姓一上街抗议，伊朗政府就关闭了，就封了这个互联网，不让大家联络。他说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It's no good, not good。这是川普总统最新的一个有关这个伊朗的这个。那么他。川普总统认为在伊朗发生的这个大事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抗议事件。
嗯，
他用这个 big protest 来形容。那么他说伊朗人民呢现在开始真正的开始这个觉醒了。他们觉醒在什么方面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钱和这个他们的这个财富是如何被当局这个盗用和挥霍掉的。
嗯，
然后他这个指控都是非常这个，他说我们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的伊朗的所有发展的这个情况，就是川普总统给予这个相当的一个重视。他有两点：第一，支持老百姓的上街抗议；第二，谴责这个政府压制人权。这是川普总统的两个这个主要的态度。
嗯，看来川普政府、美国政府相当重视伊朗发生的事件。那么，在过去四天里，伊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中国媒体、中国官方政府以及互联网都有什么反应？
我们在现在这个在海外这个推特哈和 Facebook 上看见很多中国的这个民运人士，就是关注中国政局发展的人士，都在转推了很多这个关于伊朗那个视频啦、图片啦，这个说明伊朗的这个无论如何，它的发展是过去四天的发展是出现了，就是很多人上街这个和政府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看法。至于这个矛盾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定性，现在的海外的这个媒体报道呢，它出现了一种这个矛盾报道，有不少这个自媒体报道说，伊朗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同意，就是说老百姓的要求，甚至传出了伊朗的总理或者总统说，军队任何军队军人如果镇压老百姓，向示威者开枪，就地正法，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就是还有的说是就是说，老百姓是有权利，就是政府最高这个职务的这个官员说，老百姓是有权利开始表达自己的权利吧，有权利上街游行表达自己的权，这是他们的权利。就这种报道呢也很有，但是如果我们反观中国大陆呢，就是所有有关伊朗的报道都在新华社统一的发稿的情况下，所有官方媒体才可以转载。那么官方媒体呢，新华社呢对伊朗的报道是仅仅限于，就是说从驻德黑兰记者发回来报道，仅仅限于说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很简单，发生这样的事儿，然后有大量的报道，就是政府当局是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儿，他很少有像这个海外这种自媒体或者海外中文互联网上这种大量的，包括美国的传统媒体 CNN 很多这个西方媒体法新社啊，都还有美国电视台都大量的报道这个伊朗各种图文并茂都有，而中国却只有就是所谓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媒体。
任何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呢，他每临危机的时候，每到发生危机的时候呢，都会封网，伊朗看来也不例外。
那么就关于这一点，伊朗封网的这个报道现在也有矛盾的。最新的就是海外媒体、中文媒体、自由媒体的报道说，伊朗政府开始这个解禁，就是开始放开这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报道。那么有些西方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就是一直到就十几个小时之前还报道，就是伊朗政府限制某些这个就是参加自由游行人的这个 使用这个互联网。那么这个观点呢，都反映在川普总统的他的这个推特当中。川普总统也说，伊朗政府开始封网这个事儿非常非常不好，非常糟糕。但是现在有各种相反的或者矛盾的信息报道说，伊朗政府由于老百姓这种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那么政府开始这个软化退却，而不会出现，就是有的自媒体人员说，他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种八九民运那种这个结局啊。
好的，那么有关这个，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啊。有关伊朗的这个局势的最新发展呢，我们将追踪报道。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呢，我们将有深入探讨。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家台湾公司涉嫌呢租用一艘香港船只在公海送交石油给朝鲜船只，此举呢违反了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不过台湾政府则强调完全遵守相关制裁，并就此事件展开了调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永泰你好。
许波你好。
这个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台湾公司涉嫌卖油给朝鲜的这个相关情况好吗？
好的，这家公司啊，它叫做比利恩石油集团啊。那么它呢，就是根据台湾政府的这个调查，初步调查是说，它并没有在台湾注册登记啊，而它是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那么登记公司的啊。那马绍尔群岛呢，它也是台湾的这个20个邦交国当中的一个邦交国啊，和台湾的关系还算蛮密切的。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至少这家公司呢，它是把这个公司在马绍尔注册，但是它却跟香港的这个船只啊租用了，然后在公海上把这个石油啊输送给这个朝鲜。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是引发了很多的疑点啊。那么尽管台湾政府撇清说这个公司并没有在台湾注册，但是呢，接下来还有媒体呢继续发掘了，就是有两家公司啊是设立在高雄啊，那么这两家公司呢都和比利恩石油公司是有关联的，那么有点类似像是这个子公司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到底这两家子公司有没有参与到这一次的这个输送石油给朝鲜的情况，还有这两家子公司到底和比利恩石油集团的这个关系要密切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么接下来可能都必须要由台湾政府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许波，
好的。那么台湾的军事专家以及学者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发展的呢？
的确啊，那么这个事件如果到时候如果属实的话呢，的确会伤害到台湾的国际形象啊。那么我采访了这个淡江大学的这个战略研究中心的执行长朱子云教授啊，他认为说台湾政府从去年9月就开始啊，已经这个等于算是就是说严禁啊任何走私的这个到朝鲜的这个行为啊。他相信台湾政府应该是在这个配合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禁运措施上面是有一些这个做法在里面的啊。那么另外我也采访了这个政治学者尤英龙教授啊，尤教授认为说这个依照台湾和美国的这个关系的密切啊，台湾不可能在这个面对朝鲜问题上面啊做出这个反其道而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但是呢，他也特别指出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商人呐、啊，为了这个利益啊，那么钻一些漏洞啊，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也没办法排除。那么无论如何啊，那么这个事件当中的确有一些疑点。那么这些疑点呢，接下来如果说台湾政府有进一步的调查，那么公布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做相关的追踪。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永泰在台北的连线报道。去年中日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日本执政党干事长最近访问中国受到了首脑级的接待，这是不是意味着日中双方今年还希望继续改善日中关系呢？今年中日关系又有怎样的展望？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许波你好。
我们看到日本执政党干事长最近访问中国，他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获得了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日本执政的两个党啊，自民党的干事长这个二阶俊博和公民党的干事长井上义久啊，就是这次访华是24号到29号期间。那么这次访华呢，其实是分了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呢是在福建的厦门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会议，然后完了以后到了福州去参观了一下。 那么下半段呢，就是到北京去和习近平见面，以及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的会谈。曾在这个福建的时候，据日本的传媒报道说，这个迎接他们的汽车车队哈，从这个高铁的车站开始起，一个长长的车队，有警方的开路，也有警方护送，然后所经的街道，所有的街道都亮起红灯，要给他们让道，给他们这个车队先优先。那么这种接待呢，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一个首脑访问中国的会得到的一种达到了这种水平的待遇。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北京以后呢，习近平呢和他们见面。那么这个是去年习近平和这个二阶的第二次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般来说已经超过了一个首脑访华会得到的一个待遇，而且还一起照了相。然后这个和这个杨洁篪的会谈是比较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呢，二阶访问中国的最大的目的其实是下半段，就是要想敦促中国呢响应安倍提出的，就是尽快举行中日韩东京的峰会，以及呢安倍今年访华，然后习近平访日这样的一个建议，来恢复首脑的互访，来突出中日现在恢复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趋向。可是呢，习近平呢没有回应这句话，这个让这个二阶挺失望的。但是二阶自己本人就说，他在中国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一个优待啊，是主要就是说体现了中国对这个改善对日关系的一个进展。那么但是当然日本国内的情况呢不是这样，日本的那个国内的舆论呢不是这样看，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因为二阶一向是中国的座上客，所以呢对他特别的一种优待。主要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那么去年十一月，我们看到习近平与李克强在东盟前后四天内呢，与安倍分别举行了会谈，给中日内外留下了两国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印象。那么进入2018年了，进入新的一年了，改善关系，两国改善关系是否依旧是这个中日两国的主旋律？那么今年有什么展望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来看啊，因为这是最新的情况，所以呢，日本这两天陆续透出一些消息，还有一些消息是北京发出来的，就是说现在从中日两国的这个政党啊，执政党，日本的执政党，中国是中共啊，来看呢，两边的党呢都是希望有一种今年继续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愿望。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呢，日中日关系呢不单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很多的国际问题，比如说跟美国的关系，还有朝鲜的问题，以及南中国海等东中国海等等，这很多很多变数。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最新的昨天，现在日本正在过年啊，昨天是除夕。日本的传媒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昨天的日本经济新闻发了一个“一带一路”的一个专题，就谈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些消息的来分析。就是说，现在日本政府呢，在准备呢，就是第五份的这个中日政治文件，因为中日关系现在有四份政治文件，从72年建交以来，那么现在在准备第五份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说要说，就是准备习近平访日的时候，作为一个两国公开发表的一个第五份政治文件。那这文件呢，就是说双方就是合作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但是日本希望呢，中国呢能够搁置这个不把这个历史问题呢放到这个文件里面来。同时呢，安倍呢也在这个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的尖阁诸岛方面呢，仍然还是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当然不会让步。同时呢，安倍也还在想，希望能够修改宪法，这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呢，现在这个月的中下旬呢，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呢预定访问中国，和中方来商讨这个第五份文件的这个内容。但是从这些迹象来看呢，就是说首先就是二月份下个月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平昌奥运会的时候，中韩和日韩的首脑能不能够借这个奥运会改善关系？如果能够的话，四月份现在日本就是和中国提出来，就是新的情况，就是四月份 争取举行这个中日韩东京峰会。如果这个二月份能够改善关系的话，四月份呢有可能能够就是实现这个中日韩东京峰会。那么安倍呢是今年九月呢要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也就是要争取连任首相。那么在这个之前，估计安倍呢会要争取访华来凸显他的外交的政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日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安定，可是因为刚才所说的就是国际的关系很复杂，有很多可变数存在，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是接受日方的提案，或者说中国提出一些问题，让日本觉得很难接受，会影响到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或者说中国也考虑到他们国内政治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很复杂，所以呢展望来说，现在目前来看，双方的两个党都是有一个改善关系的继续的愿望，但是展望来看，有很多变数存在。
好的，我们感谢格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关系展望，川习会反目成仇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见证了不同寻常的美中关系。川普总统一方面搁置了竞选期间发表的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承诺，与习近平频繁互动，并建立了表面上良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呢，又在朝鲜核武及经贸问题上不断敲打北京，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在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呢，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的竞争对手。专家预计，目前川普在金正恩核武问题上求助习近平的幻觉已近破灭，中国部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羽翼也逐渐丰满，因而2018年将成为美中争霸元年，激烈争锋在所难免。那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2018年美中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美中最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摊牌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都说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非常不同寻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为什么说这个出人意料的不同寻常呢？
过去这一年美中关系确实很不寻常，不过对这一点呢，我在一年前就有预感。在2016年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2017年 巨变的一年，其中强调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文章就谈到，川普会确定无疑的把中国，把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嗯，那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整个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呢，2017年很可能是巨变的一年。那么你现在回顾过去这2017年，美中关系确实是起伏很大啊。开头好的时候呢，甚至比奥巴马时代、比布什时代走得还更近。嗯，可是到了这个将近年底的时候，我想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嗯，
就发生了你刚才提到的种种事情，特别是这个白宫发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把中国当作第一号竞争对手。啊，那么尽管这种事来它的发生呢也不算突如其来，也有脉络可循，不过把这件事明确化呢毕竟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有理由推测吧，就是2018年有可能是美中争霸元年。
嗯，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呢，他建立了这个人们都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川习之间的个人关系其实呢是完全建立在双方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利益之上的，其实就是各有所需、各有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相信个人关系。
嗯，
其实个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一种关系。那么有可能啊，我们通过这一年的观察，我们看呢，就是个人关系这一点，这个如果有人迷信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吃大亏。所以在这个川普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说全世界将面临三位这个很有个性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当然包括普京在内了，但是呢这三位领导人这个怎么斗智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是斗智斗勇，还得斗实力，还得斗你有多少钱。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我觉得中方如果是真的相信这种个人关系，真的相信给足面子就可以改变双方所代表的利益，那这个肯定是太幼稚，而且是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其实上台以来一直是在牵着中国的鼻子走，先是先声夺人，这个表示要跟台湾提升关系，然后呢不理中国，然后吊着中国的胃口，跑到这个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去见见这位川普总统。然后呢，一见面呢，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就是在叙利亚实行空袭。
嗯，
这一些当然后来又有第二轮，我们看这个也有回访北京，也是给足了面子，享受了帝王之尊的待遇。这个其实双方都是一种贴身战术，就是我离得你越近，表现的关系越亲热，可能呢这个下家伙的这种机会就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提到，我观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这当这个王毅外长宣布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各种优惠的时候，这个习先生看了川普一眼，但是川普没有也回看了一眼，但是没有任何赞赏的表示，也没鼓掌。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心思在这点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嗯，
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这两个人背后的这个国家利益。
嗯，
也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多次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那么原有的这个大国它在现在它还有实力，它还有几倍于中国的实力的时候， 他要不要合并，他要不要拨款或者整垮对手。我想这个在双方来讲，这都是需要的。谢谢。
好的，那么国家利益看来呢，还是在表面上这个两国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之后的这个基石。现在有一位网友叫Dudley Fong， 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说法，他说美中利益冲突呢，主要就是贸易和投资，川普一定会逐渐设法维护美国的利益，但中共有便宜可赚的期间呢，习近平应该趋向维持现状。我想请问嘉宾的是，倘若贸易上中共得利越来越少，并且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趋向对峙，那么两位认为中共态度上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因为得利少了都会有动作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两位嘉宾会回应我们网友的这些问题。既然像刚张先生刚才说啊，是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需求的关系，那么一旦局变啊发生了变化，美中关系可能也就会随之而变了。那么胡先生，您觉得美中关系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了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临界点。就拿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到现在为止他能不能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同支持还不确定。另外呢，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呢还缺少细节，缺少一些具体的政策性的规定，因此你还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去来实施这个战略啊。再有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发生什么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还有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现在它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也很多，而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会干扰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那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年小布什上台本来是摆开了要和中国这个大干一场的这个架势，可是后来马上发生了911事件，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当然现在你发生那么重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其他事件呢，你说可能会发生各种干扰，这个可能还是不能排除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不够清楚的。现在人们老说里根啊，称赞里根当年对苏联这个多么坚定多么强硬，可是当年里根这么做他有很多这个容易的地方。那第一，那么当时的人对于苏联是个共产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另外第二呢，共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到了里根的时代，那西方人一般也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这么清楚的认知之上，你这个实施一种这个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就相对容易。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发现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中国是怎么回事情还都看不清楚。你像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时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说毛时代是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那么现在你用同样的这个概念去套它，那是不是合适就是个问题。你要说它是威权主义，它是左翼的右翼呢，也说不大清楚。我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呢，这个班农，当然班农虽然已经离开白宫了，但是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值得研究的。他就提到谈到中国，他给中国安了个名字叫儒家重商主义，当然他主要用儒家大概来概括中国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而重商主义呢来描述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那么这点呢，当然我觉得显然这两个看法都是大有问题啊。那么这也说明呢，你现在既然美国对这个，而川普本人呢又不是特别重视理念方面的问题，要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其实是两国这个交往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我想他们这个要那当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的事件会激化他的矛盾，否则呢我想他这个要达成一种要是一种真正的重大的这种转变，那还这个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许多专家都预测呢，说美中关系将在2018年出现逆转，也有人说呢将会陷入危机或者说陷入动荡。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一个是朝鲜危机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然后呢 这个危机的解决对后续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个中美关系要发生逆转或者转折，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就是早晚都会来。为什么呢？这个作为确定中共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这一点，那么即便说现在这个还没有得到美国政界或者美国国会的这个完全部认同，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美国总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过去大家可能没有认真想的问题，现在要认真的想了。然后呢，这个中共现在急于当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啊，特别是什么开什么政党大会这样的事儿以来，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开始警惕中国。所以呢，这个我想这样一股就是防范中共称霸世界的这思潮正在逐渐的形成。而且呢，中国可能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措施造成了中共的一些被动，比如说美国减税，现在迫使中共也要减税，这个美国缩表，那么现在中共也在降准。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些博弈现在其实已经都开始了。而且呢，这个美国现在这些个货币政策，就是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削弱，然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的衰减，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影响税收之后就会加剧这个中国的国内矛盾，一个是各种权力部门他们的资金来源就紧张了，然后国内矛盾也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削弱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会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所以这些来看，就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未来是不是就在今年会发生逆转，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 Edwin 陈他和张先生刚才的见解大致相同。他说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问题、中共扩张等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贸易问题。中共拥有大量的外汇，能支持中共扩张，支持朝鲜核试验。川普对待中国不能抱希望，最好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贸易制裁，逐步耗尽中共外汇储备，打垮中共的经济实力。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们这位这个埃德温陈呢，他呢是看到了这个和张先生相同的这样一个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新年好。
新年快乐。
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有一些挑战属于支流，尤其是在美国和核心和中国是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啊，应该大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所扰乱。你像什么台湾的邱毅先生，现在在李鸿的那个海峡的这个节目总是呼吁什么叫武力统一台湾，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两岸的利益，也不符合中美之间的利益。因为两岸的关系武力统一是一个不得已的采取的，现在并没有到那个武统的时候。那美国对这个台湾的立场，他是反对台独的，但是呢他也并不是要求马上统一， 这大陆呢也是叫和平统一为主流，所以说呢，不要被少数不负责任的一些政客所挑动，武统对于大陆和对于台湾和对于美国中美之间利益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
好的，
谢谢
河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台湾问题。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呢，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网民，就是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啊，中国的网上呢，年轻人呢是很支持特朗普的。喂，
你听得到？您说。我们在听。
为什么呢？即使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的利益来说，我们说支持特朗普，并不是说支持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而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美国人民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也是我们觉得呢，中国老百姓也是觉得，他是有对美国人民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抛开了意识形态的绑束缚，中国的很多网民啊、老百姓啊，觉得美国那一部分人啊、希拉里他们都是白左，白左这个词，他们对美国本身也是有伤害的。像中国很多人呢，很多人很多黄队者啊，他看到共产党呢、也是从那个意识形态去看。其实啊，我觉得真正如果想双方关系啊，不管从本身的利益角度来说，各方面来说，都应该抛开意识形态，从利益角度来看待双方行为，这是更好的例子，对彼此双方都好。特朗普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啊，中国政府啊是个贼，老是偷美国的东西，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他是为了提升中国老百姓的福祉。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好的。
为什么呢？中国从美国那边弄了很多的东西回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开公司，自己弄，养活了大多的让很多人就业，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啊，不管是学者、反共的、支持共的、反特朗普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要最多的还是要从双方彼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
对。好的，谢谢这位先生，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实际啊，刚才说了很多，但是中心就是一点，还是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呢，代表同样的看法。一位叫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个人之间的友情也是有价值的，更何况川普呢说喜欢习近平，只是呢自谦的话语，美国很多人都会这样夸奖人。另外一位GQ 陈，他说中国人的利益由中国人来决定，就像川普的美国第一，中国人也要提倡中国第一，不管外人怎么骂怎么说。 Samuel Wei 这位网友他说，那些说川西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人呢，多半是土共自己人，想借此攀关系的。成年男人之间交朋友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当然要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嘛。有人会觉得习近平和川普的世界观是相同的吗？从上一次川普在联合国的公开演讲就可以看出，川普个人是非常反感共产主义的。那么请问他怎么可能从内心喜欢习近平这种还做着皇帝梦的人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我们时间关系哈，我只能给大家选读。我们来继续接下来我们自己的讨论。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呢，美中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胡先生，我们就来数一数，您觉得美中之间目前都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呢？
说起来美中之间确实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不少。比如说你说台湾是个问题，南海是个问题，东海当然也包括钓鱼岛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朝鲜是个问题，还有呢中国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它会改变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和美国也有着这个利害的这个冲突。当然还有经贸是很大一块，刚才几位网友都谈到经贸方面的问题。那尽管说双边的经贸往来 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可是呢，它可能对一方的利大，对一方的利小，而且同样是利，那么在不同的国家还有个谁得利的问题啊。那么因此，这么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这么多年来，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使得两国的关系比原来更紧张，那显然就是不是简单的互利所能够造成的。就和我刚才谈到的，就是谁利大谁利小，谁得利谁不得利，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在这些问题要加以改变，其实也相当的困难，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双边的经济上的这种互相依存程度已经相当的深，而两国体制又不一样。这中间呢，我想它会这个有会发生很多的这种攻防啊。当然，我认为呢，最总的来说，最要紧的、最根本的冲突是在于价值观的对立。
嗯，
就像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大国会挑战现存的这个霸主。嗯，可是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就没有经过这个激烈的冲突，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在于两国之间，他们在制度上、在基本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同样的，如果从地缘政治着眼，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是最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啊。但是呢，仅仅最重要的是呢，两个国家在这个制度上、在价值观上会有这个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个是个关键。现在我们都谈这个利益，你说这个川普代表美国的利益，习近平代表中国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不要忘了，那其实总是说某人代表某个利益，那只是说某人代表他所理解的某个利益啊，那换一个人就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习近平现在所作所为，你说是代表中国的利益，那如果中国民主了，换另外领导人上台，那他作为就很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你说的是谁代表谁的利益呢？所以这么笼统说是没有，笼统的说反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而这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最关键问题，多数人之所以对美中这个关系的前景不是那么看好，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就是大家实际上都知道这两个国家在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的这个冲突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好的，那么一位网友叫李中半，他回应刚才胡先生的观点，他说中美摊牌是必然的，问题在于是长期还是短期。短期内呢，因中国实力尚未达到称霸的地位，而美国虽然收缩，但是仍然具有控制全球的实力。长期是起因在普世价值和共产原教旨势如水火，中共如同纳粹，必然会在其实力增强后扩大其势力范围要求，那就是摊牌的时候了。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美中之刚才这个刚才胡平先生呢，他列举了美中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利害冲突。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美中之间都有哪些最热点的问题？双方最有可能会在哪些问题上摊牌呢？
刚才其实胡平先生已经大体上都概述到了，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些个热点问题。那么我想，可能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呢，其实历来就有，当然不过过去呢是美苏争霸，也是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但是呢这个在全球的利益就是有冲突，而当时的前苏联其实可能还更强大一些，它还有这个十几个这个号称有14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么一个阵营，但是中国现在虽然在崛起，虽然有钱，但是呢，说实在的，中国好像没有什么真正过心的朋友。或者说具体来讲，就是中共没有。所以呢，现在围绕着中共来转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来要钱的，啊，这个都是以利相交的这种朋友，那这个也就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一旦你没钱了，可能人家也不追你了。那么这个我觉得呢，现在可能比较大的冲突就是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和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之间这个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可能会这个逐渐激化。现在一带一路其实已经受阻，在巴基斯坦、在南亚这些国家啊， 现在大概有700多亿美元的这个一带一路上的基础建设投资有可能要泡汤。那么现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控制欲太强，在地缘政治上老想控制其他国家，引起了一些国家的警惕。那么当然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做出对中国做出遏制啊，这种所谓的音乐型包围圈之类的说法其实也在形成。但我觉得可能现在啊，这个中共最担心的可能还是就是已经在今年已经多或去年已经多次提到的所谓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些个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导致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民币的贬值，或者呢还有一点就是美元的大量的回流，然后呢回流到美国，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自身它的人民币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就刚才我所讲到的由于出口竞争力衰减造成的一系列的这种骨牌式的效应的话，那就有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就有可能拖垮中国。因为中国前一段时间这个大撒币这个战线拖得过长，这一点很有点像前苏联跟美国搞军备竞赛，最后呢这个被自己拖垮。这个在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里根时代，其实里根时代也有跟这个现在川普时代比较接近的一些相似的一些东西，就是都搞了减税，然后呢都搞垮了对手。现在当然这个川普还没有搞垮中国，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特别是在一个竞争对手还没有真正形成最强大的实力的时候就击垮他，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一个最有利的选择。所以这个在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个无论地缘政治上还是从这个美中贸易上还是从货币政策上，现在美国可能都在有这样的算计。而至于台湾呢还有朝鲜呢伊朗啊这些个外部的或者是地域的形势，也有可能促进就这些地域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有可能从中这个变成一个蝴蝶翅膀来加剧的危机。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张先生提到许多问题，提到经贸问题，提到这个税务问题。王素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张先生说法，他说现在美国降税之后呢，中国国内的税已经涨了很多了，而且今年估计中国国内的制造业受打击会更大，但税还是会升很多。关于两国经贸问题呢，有网友表达不同的看法，比如这位 W 方这位网友呢说，所谓互惠互利呢，本来就不只是贸易上谁占便宜谁吃亏而已，因为各国都在合规的情况下可以制定贸易政策，就是为了能够和睦共处共赢，所以呢才有这么多的讨论和协商。另外呢这个一位叫 Peter 王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在 WTO 规则下与美国进行贸易，贸易是互利才能进行，特朗普总统呢坚持美国优先，中国要坚持互利，究竟是美国还是中国正义呢？另外一位叫魏魏的一位叫风林火山这位网友呢，他回应两位嘉宾刚才提出的，就是说中国在国际上显得很孤单，而美国呢却人多势众。风林火山认为中美争霸太可笑了，因为中国不是德国，不是日本和苏联，美国百姓富强啊，美国政府真实政，中国百姓贫愚弱，中国政府假大空。他说美国有35个军事盟友，而中国只有一个巴基斯坦。 两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怎么争霸？当然美国要防范中共的渗透和破坏。我们谈到经贸问题，谈到地域安全问题，我们看到呢，经贸问题可以让双方交恶，但是地区安全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美中双方交火。那胡先生，您怎么看美中关系的未来逆转会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爆发战争呢？
我看美中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可是美中关系的这种恶化，对这种那个对立、这种竞争，这种关系会持续，而且还可能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我们说美中之间不会爆发热战，那也不也和原来的冷战也不一样，因为原来冷战期间呢，共产国家闭关锁国，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而你现在呢，中美之间这个往来非常多，而且涉及到很多的方面。你像在美国，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最多的这个留学生了，这个最多的外国留学生了。另外，同样一种这个交往，它不同的时候，它情况也不一样，也有变化。你就说，那现在最近呢，美国很多人提出这个所谓中国的锐实力，提出就中国手伸得太长，长臂的软实力，中国的渗透等等啊。可是我们知道，其实从中美交往的第一天开始，双方在有些方面的交往就是不对等的。你说美国有言论自由，没有防火墙，所以中国的报刊书籍啊、影视啊以及这个网络啊都可以顺利的进入美国。而反过来呢，你中国有书报检查，没有言论自由，中国有防火墙，美国呢并不能进入，并不能这么顺利的进入中国，这就是不对等的。可是我们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尽管是双方是这么不对等，那美国的软实力对中国的影响还是要远远的大于中国的所谓软实力对美国的影响。那么今天之所以有不少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什么锐实力的问题啊，那显然它和别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要从很多方面加以考虑。还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说美中之间不大很不可能发生这个战争，因为在双方都是核大国，核大国打起仗来这是不堪设想的啊。可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双方这种搞互相搞核威胁、核威慑，互相以发动战争作为一种这个理由去吓唬对方，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效果，这种情况是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如果将来美中之间发生这个最激烈的冲突，那么它首先一定是会以这种形式出现。而在这一方面呢，如果出现这方面的这个较量呢，那么我们就很清楚，越是恶名昭著，越是这个一个残暴的政权，那么他所发出的战争威胁就越有可信度。因此呢，在这种互相鄙视、比胆量的这种竞争中间呢，这种政权反而越容易占上风。你就说拿台海危机，过去发生了几次台海危机，这个中共向台湾那边发射导弹，美国出动第七舰队，于是乎大家就和平收场。你要想想，未来如果某一天出现了台海危机，你美这个中共发射导弹，美国出动第七舰队，如果中共方面就宣称要封锁海域，说谁进入这个海域就是照打不论，那美国当然就会表示，如果你要攻击我们的军舰，我们就会可能攻击你的本土。那中国一方面说，我们也会攻击你的本土。那么这时候大家就会想起当年朱成虎少将讲的话啊，他讲他中国不惜和美一战，而在这种战争中间，中国不惜牺牲西安以东。
胡先生，谢谢您。
对，
时间关系哈，今天没有时间就这个问题再请教张先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伊朗爆发反政府示威，为何世界都在看？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